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久都不曾主动观看电视节目的我，在朋友大力的推荐下，特地上优酷观看《中国好歌曲》，这个提供舞台给潜心于原创音乐的创作者，有机会崭露头角的电视节目，意外的让我大为欣赏，刮目相看。节目带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创作者对音乐的痴迷与追求梦想的精神。演唱者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并且各有各的独特风格。这些音乐制作人，他们有的浑然天成，有的为音乐废寝忘食，有的坚持梦想，不怕现实环境的冷酷，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于音乐创作中。歌曲里有他们辽阔的胸襟，也有他们的梦想与无奈，甚至是灵魂深处的呐喊。看到他们所创作的音乐引起共鸣，甚至让评选者感动落泪，看到他们的创作得以绽放，梦想可以实现的那一刻，我为他们欢呼，为他们感谢神，因为透过努力，他们得以将神所赋予他们的天分发挥出来，释放出音乐不凡的能量。上帝所创造的人实在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亿亿万万的人群，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连每个人的每一个手指头的指纹都不一样。神也赋予每个人不同的资质与天赋，有的人有艺术细胞，讲究美感，有的人思路清晰，擅长理工，有的人感情丰富，喜欢文学。我有个朋友学习特别好，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但是让他唱歌绝对是荒腔走板，五音不全，所以成为歌唱家就绝对不会是他的梦想。如果我们的梦想能够与天生的才华结合，加上努力，就能有更好的发挥，更容易绽放光芒。台北花博的梦想馆，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敢于做梦，勇于实现而创建，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也去玩了一回，体验了借着科技了解梦想，看见梦想，追逐梦想，让梦想起飞的滋味。虽然我早已过了逐梦的年纪，但却也童心未泯，和小侄女玩得一样开心，也让我追忆起童年的梦想。虽然不是什么远大的志向，但循着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与带领，大部分逐步的实现了，有些甚至超出我所求所想。虽然还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但我也为此感谢神，因为我还有梦可想。圣经传道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不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梦想是成功的动力，追逐梦想是让人成长的过程。有梦可想的人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朋友，您是有智慧的人吗？祝福您带着梦想飞翔。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 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5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 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 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以德报怨？这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谈论之前，我先跟您讲两个故事。2007年3月12号凌晨，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艳友载客的时候呢，遇上歹徒打劫，被连捅三刀。司机的妻子齐小平闻讯赶到医院看望丈夫，恰好碰到搏斗中也受了重伤的歹徒，没有钱出住院费。这时候齐小平主动拿出1000元给凶手垫付住院费。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齐小平回答，他还是个孩子，咱们不能见死不救。90年代，广西大波村村民庞惠梅跟丈夫到广东打工，没想到丈夫赚钱就有了外遇，而且要求离婚。庞惠梅为了三个孩子死不答应，却屡次遭到丈夫殴打，只好独自返乡。几个月之后，丈夫发现自己肝癌末期，另外那个女人弃她而去，只好落魄地回到家里来。庞惠梅四处寻找医疗照顾丈夫5年之久，直到他死为止。别人问他为什么，庞惠梅说，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听众朋友，庞惠梅和齐小平两个人为什么会以德报怨呢？ 济南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邢秘书长说，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听到这里，我心里就好奇了，这个人道精神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以德报怨？神的书圣经给的答案叫我心里面最为折服。神说，我创造人，我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神有恩典，有怜悯，神赦免人的罪孽过犯，这是为什么庞慧梅、齐小平说，我不能不义，不能见死不救。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所以我们人会有仁有义。那么神怎么对待人呢？神在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他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来预备自己的儿子降世，所以以色列人是蒙福的。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重视神，珍惜神的祝福，反而抛弃神去拜其他的偶像，最后全国上上下下落得贪财、争竞、不仁、不义。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神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对待离弃我们而去的以色列人？神的做法跟庞慧梅和齐小平非常的相似。神他怎么做呢？他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亡国散居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在那里做奴隶70年之后才归回本地。那时候以色列人追想自己过去的恶行，就厌恶自己，脱离一切的行为上的污秽，也抛弃了所有他们过去曾经拜的偶像假神。神呢？神使五谷丰登，并且使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他们当中，使得一切信他的人都有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愿意顺从神的教导。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我对你们好，我对你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好、有多善，而是因为我自己的圣名。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以德报怨，赦免人的罪，并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本来就是如此。神本来就是以德报怨的，他也希望我们世人在看到他的榜样之后，也会同样的善待别人，就像齐小平、庞慧梅所做的那样。今天世风日下，许多人虽然觉得以德报怨是好的，却不愿意去做。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愿意去以德报怨的话，我请您相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您排除困难，使得您能够变成一个如愿以偿、以德报怨的人。神是以德报怨的，他造的人也懂得以德报怨，他赐下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您我重新能够以德报怨。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以德报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Jesus Christ.
watch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门栓与栅栏。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监狱的功课。我并不在监狱里，而且离它非常的遥远。但是监狱的门栓与栅栏却可以成为我的识别标记。我的轮椅是用很多金属制成的。从某种含义来说，轮椅对我是种局限，好比在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论他们的刑期是长是短，监狱四周都是门栓和栅栏，关在里面的人没有自主自由的权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囚犯写信给我的原因。我的见证鼓励了他们，他们看着对我而言的门栓与栅栏，也就是我的轮椅，明白我处于终身瘫痪的状态，并且我不能随意自主地做很多的事情，如同他们在监狱里一样。因此他们与我联系，我也乐于与他们交通分享。让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他遭遇被监禁的经历，也了解监狱牢房的点点滴滴。即使我不知道使徒保罗经历过什么样的监禁，但我十分喜欢他的态度。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至十四节中写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哇，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多么伟大的观点！保罗基本上是在说，我被锁链捆住，我所谓的门栓和栅栏却帮助我传播了福音的好消息。每当他们将我送到另一名狱警时，那里的人就会听到福音，同时也鼓励其他人更加勇敢地传福音。囚犯们给我写的一些信件，他们说了与保罗类似的话。他们说，现在我在牢里，这是让我与基督有亲近的机会。你知道吗？我也可以回应说，是啊，所以我坐在轮椅上，这些所谓的门栓与栅栏，使我有机会向那些身体有局限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我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的锁链是什么呢？也许你总是觉得成天被束缚在厨房里，家务琐事当中，也许是受到在办公室里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连去个厕所或喝咖啡稍微放松的时间都没有。又或许是现在困难的婚姻关系中，身体不适，甚至是情绪不稳。天哪，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找出所谓限制我们的门栓与栅栏，他们很容易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我们很容易怨恨那些阻碍又束缚我们的处境。但是，请你再次思想使徒保罗的经历。实际上，圣灵通过保罗的著作告诉我们，看到上帝将这些局限放在我们身上，以便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传扬福音。因此，请仔细想想你的锁链，是什么促使你想更进一步为传扬基督的福音而努力呢？我想，这应该就是来自上帝所要成就的事。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仅要读上帝的话语，还要按照上帝的话行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处境，仍然要喜乐。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所说，求上帝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祈求上帝帮助你，无论在任何的局限之下，你都可以感到自由。这也就是我看待轮椅的观点。我鼓励你同样的看待自己的门栓和栅栏，求上帝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深入了解保罗的思想及效法他的态度。愿上帝祝福您。
雅各终于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来到哈兰附近，见田里有一口水井和三群羊。
我要去问问那几个牧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弟兄们，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哈兰的。
那太好了，请问你们认识拿赫的孙子拉班吗？
当然认识了。
他还好吗？平安吗？
平安。你看他女儿拉杰啊，带着他们的羊来了。
我也是个牧羊人。
哦，
看太阳还高，不是羊群回家的时候。你们不如先给羊水喝，然后再带他们去吃一会儿草。
不行啊，需要先等羊群聚集，有人挪开井口的大石头啊，才能给羊喝水。
拉杰来到井边，雅各立刻把大石头挪开，让他舅舅的羊饮水。他同时偷看着美丽的女牧童拉杰。拉杰不知道这位陌生人是谁，来自何方，又怎么会那么客气给他羊喝水。多谢你，先生，你那么帮忙。
是的，我妈利百家是你的姑母，她叫我从老远的地方来找你，我是说，也来找你全家。
啊，我马上回家报告我爸爸。井边的牧人们能了解雅各亲吻表妹拉杰，但不了解他为什么哭，以及他所经历的危险、孤寂、困苦和来到此地后的情感的舒畅和有安全感。雅各在井边等待的时候，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还是那口井，也是同样美貌的女子，但看看我，也没有十只骆驼装运的财物嫁妆，只有一根手杖而已。至少我还能安全地到达这里，健壮有力又能工作。感谢我主耶和华。
今天下午真热，拉杰去放羊真够辛苦了。
那算什么啊，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 还不也放羊啊？幸好我是姐姐，现在不必放羊了。
我有你们一对好女儿，真有福。
您看我将来啊，能够做一个好妻子吗？
当然能啊，好女儿。
爸，我能嫁给谁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哎，
爸，爸，
哎，拉杰回来了。
他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爸，丽亚。
拉杰啊，我们的羊呢？
啊，羊在井边。
没有人看守羊吗？
有个人在看守着。
谁啊？
那个滚开井口大石头又帮我给羊喝水的人在替我看守。
你不知那个人的名字吗？
爸，你不要急，先听我说，他叫雅各。
什么？雅各？他是谁啊？哪里来的？
他是利百家姑妈的儿子。
哦，利百家的儿子，我的外甥。那是很远的路途，从巴勒斯坦的迦南地来，他一定很累了。拉杰啊，
嗯，
帮你妈和莉亚准备接待客人，我马上去井边。
哦，
拉班马上跑去井边，拥抱亲吻外甥雅各，并领他来到家中。雅各也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关于父亲以撒、妈妈利百加、哥哥以扫的一切。
雅各，你在这里不必担心任何事，你是我的亲骨肉，我家就是你家，随你住多久没问题。
莉亚，莉亚，我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想告诉你。
快告诉我妹妹，什么事啊？
你知道雅各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哦，原来你休息了一个月没去放羊。哎，你为这而高兴吗？
嗯，不是这个事，是我听见爸爸跟雅各在谈一件事。
哦，你偷听人家谈话，真是羞羞羞。
嗯，我也不是有心偷听，是我在后房无意间听见的。哎，
没关系啦。哎，你告诉我他们谈什么。
一开始啊，爸爸对雅各说，我们虽是亲戚，雅各白白为我们做工也是不公平的。爸问他要多少工钱，雅各说，
雅各要多少工钱，你快说啊。
嗯，雅各说，算了，我还是不说吧。
哎呀，你别卖关子嘛，赶快说啊。哼，引起我好奇心你又不说了。
雅各说，我愿娶你小女儿拉杰，而继续服侍你七年。哎，丽雅姐，你不为我高兴吗？
七年，蛮长的一段时间。爸爸，你答应雅各跟拉杰结婚吗？
是的。
爸，你不该这样。我比拉杰大，他先结婚会叫我跟全家都蒙羞，没有面子。
这我知道，莉亚，但我也是不得已。
你就不能劝他跟我结婚吗？
但他爱上了拉杰，况且还等七年，七年中也会有位白马王子来娶你。
雅各和拉杰真心相爱，所以七年像几天一般很快地过去了。于是拉班大设宴席为女儿完婚。对雅各来说，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是他久等梦想又做奴工赚来的一天。如果没有风俗规定的面纱罩住新娘的脸，他就能看见拉杰美丽的眼睛。风俗为什么规定婚后第二天早上才可见到女方的面貌呢？
喂，拉姐，醒醒，亲爱的，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吗？转过来，让我看着你美丽的眼睛和笑容。拉姐，啊， 丽雅，怎么会是你？拉杰呢？
雅各，我向你保证，我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
拉班舅舅，你骗了我，我辛苦七整年是为了娶拉杰。你
听我说，雅各，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小女儿不能在大女儿之先出嫁，同时一个男人也可有两个妻子，所以你若再服侍我七年，我把拉杰也嫁给你。
啊，你叫我再等七整年，别想了。
不必等那么久，只七天就可娶拉杰，然后你再做七年的工，行不行？
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选择？好了，照你的话，我再为你做七年工。
两分钟的圣经。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提到八个福。耶稣的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接受逼迫，第一位殉道者名叫斯提凡。在第21世纪还有基督徒为耶稣的名接受逼迫。目前每年大约有10万人为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东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就好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等，亚洲像北朝鲜、越南等，非洲索马里、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等等，都有过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但是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不一定牺牲性命。10万殉道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不能找到工作，被邻舍歧视，他们强奸女性，殴打男丁。奇怪的是，基督徒仍然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懊悔他们的行为，获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耶稣继续说，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赏赐呢？就是八福的第八个福的下一段话，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咱们前面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 24章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腓力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啊，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是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的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三千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三个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啊，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儿，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三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两步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呀？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的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愿上主在咱爷儿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哎，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 你必作王，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建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生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撒摩尔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撒摩尔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匿踪迹，以德报怨隐基底，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隐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